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第119篇17-32节，主题是自由蒙福的人。人人都追求自由和福分，但人往往对自由和福分有错误的观念，结果反而陷在无法自拔的处境中，或是被别人态度和所处的环境所辖制和影响，而无法得到心灵的自由。今天我们从诗篇119篇17-32这两段的经文来看，如何因渴慕思想神的律例和典章，而在真理中得到喜乐，得到力量，依靠神过自由不受辖制的生活。让我们来学习诗人，在困难和未知的当中，因为认识神，遵行神的道，成为一个自由蒙福的人。诗篇119篇是字母诗，每八节一组，用同一个希伯来字母开始。第17-24节是一组，主题是求神开眼睛，得以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17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成活，我就遵守你的道。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19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20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对神话语的态度，他非常看重神的话语，切慕甚至到心碎的地步。那我们呢？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怎样的优先次序呢？但愿我们能将神的话语放在一个优先次序，每天花足够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因为那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本质。这里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看出律法中的奇妙。诗人知道，要看出，要明白神律法中的奇妙，首先要求神开他的眼睛。18节的开这个字是移开障碍的意思，当我们心灵的眼睛被什么障碍，我们就不可能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我们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才能看出他的律法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像提摩太后书3:16所说，神的话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用来造就生命的。并且神的律法不是用来说服人的，不是为了牵制我们，而是要让我们知罪、认罪、脱离罪。没有罪的辖制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若能明白真自由的可贵，就会坚守着神的话语，不至于偏离，并从神的话语找到自由蒙福人生的答案和指引。诗人在这里也提到，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认识到自己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永恒的家在神那里，这能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和盼望，就不会过分计较这个世界上的得失，不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捆绑。21节，受诅咒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23节，虽有首领做的枉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列律。24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爱的，是我的谋士。这里诗人描述他所经历的从人和环境来的痛苦，包括被骄傲人所伤，受人羞辱、藐视，被人枉论、批评、毁谤、误会。然而神的话是他的喜乐，使他得安慰、得力量。神的话也是他的谋士，会引导他，给他智慧，知道如何面对。这里我们也看到，即使在被不公平对待、被羞辱时，我们要做的是寻求神的指引和喜乐，并仍然遵守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大有价值、大有能力。一个基督徒成熟与否的记号，就在于他会不会寻求神，使自己软弱变刚强，愁苦变喜乐，迷茫得引导。我们人不能得自由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放不下，什么事情都想要自己摆平，但最强大的人也是弱小的，许多事情无能为力，于是就愁苦担忧，于是就愤愤不平，却忘了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 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我们可以将一切都放手交给神，而我们自己只要全然按神的道而活，就可以过一个喜乐自由蒙福的人生。接下来的一组经文从25节到32节诉说神的道的价值以及如何定义拣选神的道。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26节，我诉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例赐给我。30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31节，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叫我羞愧。32节，你宽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为什么诗人那么喜爱神的话语呢？因为神的话语有实质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魔鬼恶者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诡计之一，就是把人的心思意念引向有形的价值上，几乎用金钱来衡量所有的价值，以至于人迷失在其中，想要自拔自救而无力。诗人在本段分享了神话语三方面的价值，这三方面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但对我们每个人却是非常的重要。第一，神的话将我救活。救活亦有苏醒灵魂的意思。当我们灵里生病时，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祷告两句就不晓得如何祷告下去，那种从心里升起的无力感挥之不去，又找不出原因来，因为我们灵里面生病了，无法得到供应。神的话可以医治这病，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对神的话重新燃起信心，这是神乐意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所以诗人祷告主，求主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二，神的话使我坚立。软弱是我们经常的经验，如何再次坚强起来呢？为什么保罗可以单单夸自己的软弱呢？因为主曾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主的话蛮有能力使我们能够坚立。第三，神的话不叫我羞愧。既然主的道如此美好，大有能力，我们就应该像诗人一样，求主让我们离开奸诈的道，而选择神忠心的道。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求主让我们都能做正确的选择。奸诈的道乃是指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看起来似乎是美好的，却是灭亡之路。而忠心的道是指神那信实可靠的道，是蒙福之路。诗人深深体会到，假的道会使人灵性黑暗，甚至死亡，会使人愁苦，使人羞愧，就是因为它是似是而非的道，看起来似乎是美好的，却是引向灭亡。例如，这世界有许多让人急速发财的奸诈之道，看起来似乎很吸引人，然而却是灭亡之道。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让人终究被愁苦所刺透。神道是忠信之道，信实可靠的，是蒙福之路。诗人说，当我们认真把神的道摆在我们面前时，神必不让我们羞愧，反而我们就要开始经历奇妙的事。那么我们当如何选择真道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我们当明白真道。诗人不断求能明白真道，求主开通我们的心，我们当不断追求神的话，渴慕神的话。第二，我们当选择真道，我们当选择愿意相信神的道才是真道，是蒙福之路。第三，我们当直奔真道，我们定义不再受诱惑，不再受环境或人的影响，我们要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要快跑跟随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知道你的道才是信实可靠的道，你的话是我们荒漠中的甘泉，是我们的喜乐与谋事。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看出你律法中的奥妙，赐给我们一颗对你话语饥渴的心，使我们可以在潜目思想遵循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蒙福的生命，有更宽广的心胸能快跑来跟随你，帮助我们不断自己蒙福，更要在这个混乱的世代成为他人的祝福。谢谢主，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